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上礼拜我们提到亚伯拉罕祭献他儿子以撒格的故事，今天我们要谈谈这个故事后面所代表的意义。首先，也许我们可以先去探讨、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：信仰跟现世的福报是不是一个两难的问题？是不是互相矛盾？信仰一定要遭受到考验与遭受到痛苦吗？信仰在现实的生活上是不是一定要吃亏吗？说不定很多人，很多曾经听道理的人，因此而对信教裹足不前，在传教的方式上，我们基督宗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倾向，就是把信仰跟现实生活的福利用两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我们看一看十字架的记号，就是信仰跟舍命的一个记号。信仰代表舍命，在我们基督宗教的圈子里面，有时候也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。话说有一位神父，是一位随军的神父，他在演习的时候跳降落伞，不小心降落伞被一棵树的树枝给绊住了，整个人悬挂在半空中。神父心一急，马上祈求天主的解救，脱离困境。神父祈祷说道：亲爱的神啊，你向来就是全心呼求你的人的依靠，让我平安着陆吧。在天上远远传来天主的声音说：忠心的仆人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特别是你是我钟爱的神父，但是请你先把抓住树枝的手给放掉吧。这个故事虽然是笑话，是个故事，但是却带有很深的意义。信仰是不是要求人放弃对世界的福利，或者是要求人对尘世的一切利益都要割舍？这种两难的宣道或者布道的方式，固然可以凸显信仰的重要性，但是信仰跟照顾现世的生活是否是对立的吗？或者是这种对立是不是必然的吗？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探讨，不能误解圣经的原意。在创世纪创造之初，神就委托亚当跟夏娃看守乐园，还叫他们生育繁殖。所以看起来信仰跟现世的照顾应该没有根本本质上面的一种矛盾。我们再看看撒勒曼国王，达维的儿子撒勒曼国王，最有智慧的国王，在他执政之初的时候，他祈祷的故事也许可以补充我们这一方面的知识。撒勒曼在执政之初，某一天晚上 神借着梦境显现给他，对撒勒玛说，你不拘求什么，我必要赐给你。但是撒勒玛他并没有要求神赐给他荣华富贵以及战胜敌人，祈求神赐给他智慧。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里面看到撒勒玛祈祷所讲的话。我们听众的朋友要是手上面有圣经，请翻到列王上第三章第九节。撒勒玛说道，求你赐给你的仆人一颗慧心，可以统治你的百姓，判断善恶。这样的一句话，神非常的高兴，不单赐给他智慧，连带其他的荣华富贵也都赐给了他。圣经列王记第三章后续的经文11节到13节就念到，神将对撒勒玛说话，因为你求了这件事，而没有为你自己求长寿，也没有为你自己求富贵，也没有要求你敌人的性命，单单为你自己求了智慧，未能辨明正义。我必要照你的话，赏赐你一颗聪明智慧的心，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人，在你以后也不会兴起一个像你的人。你没有要求的荣华富贵，我也要赏赐你，使你在列王中一生没有可以跟你相比的。由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跟神的福，神赐的福祉福利并没有根本的矛盾，两项的恩赐都是来自神，两项的恩赐本身既然来自天主，应该不相矛盾。要是说信仰跟其他现世福报的关系，应该也一个本末的一个关系。这个本末的关系就是信仰了神，一切美好之物会跟着而来，因为神就是一切美好之物的一个泉源。或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追求尘世现世的福报，应该以合乎信仰为指导的原则。我们看到信仰既然跟现世的福报并没有根本的矛盾，那么我们会问这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一种信仰跟现世福报的两难经常会出现？就以这个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故事，就是表达出来这样的一种两难。这样的两难是为了凸显神的超越性，凸显一个由神而来的无可言喻的一个礼物，以提升人的境界，从生理的生命、精神的生命，到一个灵性的、无限丰富的生命。这种讲法跟表达的方式，两难的讲法跟两难的方式，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 偶尔也会碰到的，所以并非是完全不可理解，而是带有相当深的启发的作用的。我们可以经常碰到、想象到这样的一些例子，就是在恋爱的人里面的经验，他们也许会特别强调凸显不讲理的一面。这个爱人之中，也许会听到这样的对谈：“你爱我吗？你爱我的话，你今天晚上不要读书，或者你今天晚上不要工作。”有时候刚好是在最紧急准备考试或者工作的前夕。另外，除了在这些恋爱中的人中间的故事，事实上，很多的时候也是生活中真实的考验。多少次我们听到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事情，有人为了奔丧、奔父丧、母亲的丧，放弃了考试；为了健康，放弃了赚钱；为了照顾父母生病，放弃了出国读书；为了供给弟妹的学费，放弃了升学，或者是延后了结婚的时机。这些事情啊，都是时有所闻的。虽然中国人，我们不喜欢两难，在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呢，我们很喜欢大团圆，大团圆的喜剧的一个收场，或者喜剧的表达方式。但是两难随时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，而且两难本身应该是带有积极的意义的。就以亚伯拉罕献祭儿子的伊萨格的故事里面，我们就可以了解，在这个故事发生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仰，也看到神在整个故事里面被亚伯拉罕的信仰所感动。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两难，很难看得出来亚伯拉罕那么深的一个信仰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一个故事会把人跟神的关系带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，更亲密的一个境界。在意义来说，除了信仰跟尘世福报的两难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因信成义的人生。亚伯拉罕他是信仰之父，信仰之父啊的一个条件就是他的信仰可以是个无条件的信仰。这种信仰可以把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变成一种诚意的关系。什么叫义？正义的义，正义公道的义。义代表一种秩序。正义本来是一个社会上面的一般的用语。所谓正义啊，就是指正确的人际关系。圣经里面的诚意，就是代表神人之间的一种正确的关系跟秩序。因为信仰指向人对神的信从，人信从神，在神这一方面，神会给人祝福。对神的信从， 就是人生的责任，人生的意义。我们中国人经常也提到自然，道法自然，自然就是一个秩序。中国人很重视秩序，要是失去秩序啊，就会招致天灾人祸。招致劫难，劫数难逃，这些都是我们文化里面经常听到的。在基督宗教、犹太教里面，这种的秩序是用正义来表达出来，是用神人关系来表达出来的，可以跟我们中国的文化。重视这一个秩序、自然，有时候也用常，正常的常来表示出来。我们都追求常，都要躲避，都要避免非常的发生。这些我们文化里面的重点，事实上跟这种诚意的讲法，都是反映出来一种秩序。在我们的上下文，就是天人的秩序。那么，在我们前面提到的，神喜欢被亚伯拉罕一人那种近乎呆板的“我在这里”的一种服从所感动跟打败。亚伯拉罕，我们上礼拜曾经提到。他的一个口头禅就是“我在这里”，神叫他去把他儿子给祭献了。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叫他，他的刀已经悬在空中。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他也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这种近乎呆板的机械式的“我在这里”的讲法，就是神所感动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，这种我在这里，好像在我们传统里面的一种所谓对神的无所求、无所求的一种信从的一种心态。那么从天父的观点来看，亚伯拉罕献儿子，也是天父祭献耶稣圣子的一个预象。天主父派遣圣子来到人间，接受万般的屈辱而死。天主子耶稣为因信诚意做了一个最佳的说明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